第五篇，辽宋时代，第一章，御厨将辽太宗八成木乃伊。在中国的纪元表上，查不到曾经雄踞高原大漠的匈奴、柔然和突厥，而辽、金赫然在列。其实匈奴、柔然和突厥也都非常强大，匈奴、突厥均曾多次要马南下，兵临汉唐的首都长安，柔然甚至差点攻陷北魏的都城平城，也就是现今山西省的大同市，能力和表现丝毫不比契丹和女真人逊色。究其原因，一则是匈奴、柔然和突厥未在中原乃至北方建立起国家行政机关，二则是中原的汉民族文化博大精深，融合力超强，而辽、金这两个民族完全被汉化了，为中原汉文化承认是中华民族，关起门来一家亲了。辽国建国比宋朝还早50多年，从五代建国到北宋中朝共有219年的历史，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一直活跃在中国北部，自从被北魏击败以后，柔然一分为二，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带，成为蒙古人的祖先侍卫，而南柔然则散居在今天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、老哈河以北这些地区，游牧渔猎，过着落后的氏族社会生活。后来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，南柔然各部走向联合，形成了契丹民族。西元916年，契丹族建立了契丹国，自带头大哥耶律阿保机开国后，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契丹人逐渐向封建制度过渡，国力也日趋强盛，灭了渤海国，虎视南方，在对中原王朝的攻势中占得上风，与宋、西夏成三足鼎立之势，成为中国北部一个强势的少数民族政权。大辽的疆域东北至现今黑龙江口，西北至蒙古中部，南以今天天津海口、河北霸县、山西雁门关一线与北宋相接，还把位于今天北京市西南角，从广安门以西东到宣武门一带的古燕京，也就是唐代的幽州，作为陪都称为南京，与同时期的北宋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。契丹统一北部各民族建立国家政权后，阿保机因为特别仰慕汉高祖刘邦，就令皇族耶律氏要兼姓刘氏。随着契丹大军不断攻略中原大地，汉族人士大批流入，中原先进的经济 和文化，促进了契丹社会封建化的进程。随着契丹人对中原花花世界的仰慕，辽国的饮食习俗也开始做起了中原饮食文化的小学生。契丹人早期主要是靠游牧来养家糊口，饮食上一天也离不开动物的肉、乳酪、乳制品和奶茶等等。这一点在《辽史·礼志·岁时杂仪》的记载中写得很分明。这么说，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，烧地拍黍，立春日吃春盘，也就是春饼，人日指的是正月初七吃煎饼，端午节吃艾糕，重阳节设重九宴，兔肝为糜，鼠蛇为酱，又言茱萸酒，撒门户以其瓤。冬至日屠白羊、白马、白雁等，糜就是紫肉酱。对于契丹人而言，端午节吃艾糕和重阳节设重九宴，这些都是中原的舶来品。大辽的朝廷庆典以及皇室贵族上层社会生活中的礼仪陈饰之繁缛，足以与南朝宋国比美。它明显是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。例如宋人使辽时，辽人为之设宴，不仅阶下列百戏，还有五女八艺。八艺就是周朝天子的乐舞。在高人指点下，契丹人挖掘汉文化算是一下子就挖掘到根源上了。草原无边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游牧民族出身的契丹人无不以食牛羊为主，而肥羊也是大辽皇帝的日常膳食，每日按例有五只羊被投入御厨，供皇帝一人禁用。这个大辽皇帝的胃口比牛还大。辽宫廷中有一种用玉板笋和白兔胎做成的羹，称作幻蛇羹，其味道极佳，堪称佳肴。此外还有馒头、做肉、鹿脯、饼耳等等。馒头就是今天的肉馅包子。大辽的御厨更了不得的是，他们居然还能将自家的皇帝制作成木乃伊。五代十国时期，44岁的后唐将领石进堂，为了夺取后唐的政权，以割让幽云16州，税捐30万匹，任比自己小10岁的耶律德光为父。这些条件换得辽国出兵帮他灭了后唐。幽云16州是中原的北方军事屏障，山路连绵，易守难攻，是抵御北方民族入侵的战略要地。如果撤去这些屏障，北方民族到中原去抢夺，容易的就像办家家酒一样。于是石进堂在后人的眼里就成了大汉奸的代名词。耶律德光是契丹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次子，契丹的名字是尧古，曾从父北征于厥里，西讨党项， 回鼓，东灭了渤海，立下赫赫战功。他的老爸耶律阿保机看好了耶律德光的果敢多谋，对其重点培养，在20岁的时候就让他统领全国的兵马。耶律德光的母亲述律平也是一位女中豪杰，有勇有谋。耶律阿保机死后，述律平本想跟着殉葬，但述律皇后撑得起契丹的半边天，少了他，国家岂不是塌了半边天吗？在众人百般苦劝下，述律皇后就当场砍下自己的右手，装入阿保机的棺木内作为陪葬。在述律平的力挺下，耶律德光顺利即位，尊老妈为广德智仁，昭烈从简，应天皇太后。果然耶律阿保机没有看走眼，耶律德光即位以后大力吸收汉朝的文化，并仿汉人的制度变革政治，销东丹国，迁亡国移民，并尊重各民族的礼教，不禁各族自由通婚，促进国内民族融合，兴农业生产，整顿税赋制度，重教育，制立法，亲手带领辽国走上了强盛之路。而契丹的太子，也就是耶律德光的大哥耶律倍，无法与其争锋，便渡海跑到了后唐住下了，后来死于后唐的政变内乱之中。耶律德光率大军南下，立石敬瑭是大晋皇帝，自己则不费吹灰之力效纳了渴望已久的幽云16州，而且每年还有大批的布帛输入。石敬瑭死后，他的义子石重贵继位，可是在其领导下的后晋只想对耶律德光称孙不称臣，这样令耶律德光大为光火。凑巧后晋将领赵延寿、杜重威都想做石敬瑭第二，他们力劝耶律德光讨伐石重贵，于是耶律德光果断出兵，三战灭掉了后晋。西元947年，耶律德光用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了后晋都城开封，并穿上汉族皇帝的装束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。在做了中原皇帝的同时，耶律德光还将契丹国号改为大辽。后晋虽灭，但是耶律德光的士兵扰民太重，对中原进行大肆的烧杀抢掠，导致中原的百姓起义不断，各路武装纷纷抗击辽军的侵略，令耶律德光发出了中原人难治的这种感叹。这时候五代十国时有名的政坛不倒翁冯道请求觐见耶律德光。耶律德光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救得，冯道说现在就是佛祖出世也救不了了，只有皇帝您可以救得。耶律德光闻言大喜，就下令停止对中原百姓的杀戮，撤军回国。冯道的话虽然有点讨好的意思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，使得许多汉人免遭杀戮。正是酷暑当头，耶律德光班师走到临城，也就是河北的临城，这时候染上了热疾， 高烧不退，即使在胸口和腹部放上冰块也无法降温。御医就劝耶律德光要远离女色，耶律德光反将太医一通臭骂：你们都是不学无术，我得了热病，正要女色来泻火，怎么能远离女色呢？结果耶律德光因为纵欲无度，走到栾城，也就是河北省西南部，杀了胡灵时口吐鲜血，呜呼哀哉了。这时候远在辽国都城上京，也就是现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肃律太后，获知耶律德光病危的消息，传来遗旨说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但是言下时节，古代人保存尸体谈何容易，半价的文武大臣和御医们一筹莫展之际，一位御厨挺身而出，他建议说干脆把皇帝做成八吧。八是一种北方游牧民族腌制牛羊肉的方法，在夏天里，牧民就把一时吃不下的牛羊的内脏掏空，用盐卤上，制成不会腐烂的粑，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腊肉。这个粑的主意虽然有点把皇帝当牲畜处理做成菜的意思，但是文武大臣和太医们也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来，只好让御厨们剖开皇帝的肚子，掏空内脏，然后塞满盐粒，制成史在中的中国帝王第一具木乃伊，将帝王当成制菜的原材料，也算是千古奇闻了。想来当年的肃律太后在见到这份八菜时，肯定是哭得一塌糊涂了。